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军机侵扰，台湾严防中共作乱。找捕北韩逃犯，举报者曝光悬红黑幕。真系开展，留学生透露乌克兰的现况。奥林匹克网站正整删除谷爱凌的信息。73岁帕金逊症患者睇完神韵不需要拐杖。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乌克兰局势紧急之时，台湾军方证实五架中共军机12号再次侵扰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采取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广播驱离、防空导弹追踪监控等应对措施。中方五架军机包括了一架运8反潜机、一架歼11战机、三架歼16战机。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表示，台湾会密切关注乌俄日益升高的紧张情势，尤其是关注中国是否会在西方盟国无暇兼顾之际趁机侵犯台湾。他说，去年中国军机绕台近1000架次，并采取混合战和假信息攻势，企图以灰色地带战略加大对台湾的威胁。台湾除了积极提升国军整体战力、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之外，亦持续向国际发声，说明中共的威胁不仅针对台湾，亦冲击全球民主阵营。中央社报道，针对中方频繁军事绕台和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的紧张情势升温，台湾总统府12号声明强调，台海情势和乌克兰局势本质不同，近期已经发现有相当错假信息利用乌克兰情势影响台湾社会民心士气，台湾会强化澄清错假信息，各界应该注意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正确信息，避免受到错假信息误导，以讹传讹。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台湾国安会所组成的乌克兰情势因应专案小组针对相关局势进行即时掌握评估，亦将持续密切关注乌克兰情势发展，并同相关国家密切联系合作，确实掌握各项重要信息。彭博的专栏作家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战略学者布兰兹 Hill Brands 分析，乌克兰和台湾在某程度上可以讲是命运相依，因为乌克兰冲突已经成为美国对两岸危机的彩排。如果中国侵犯台湾，美国将需要帮助台湾挺过最初的攻击，同时需要召集多边军事联盟对北京施加沉重打击，让北京付出代价。好多人对吉林监狱的北韩籍罪犯朱延健逃狱之后，中共警方悬红巨额奖金通缉的事件记忆犹新。由于有知情者向当局举报，朱延健在逃亡41日之后被警方捕获。近日这名举报者满腹牢骚地透露，他当初为了招待前来追捕的警察，还买了10斤肉加一箱罐头，中共承诺悬红700,000的酬金却一分钱都未拿到。他叫大家不要相信共产党。回顾去年10月朱延健逃脱之后，黑龙江、吉林、辽宁省公安局先后发布悬红公告，要求民众协查找捕，迫于压力将悬红金额逐步加码，从20万到50万，直到70万人民币。11月28号，吉林市警方宣布，在吉林市丰满区松花湖黑核子沟内成功找获了朱延健。近日根据当地市民拍摄的一段短片显示， 曾经向警方提供朱贤健行踪重要线索的知情者披露，警方悬红并未落实，他大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在短片中他说，朱贤健被捕当日，公安分局离他这里，他话俾警方知嗰边黑核子沟有房，到嗰度就捉到啦。嗰日9点几钟，警方将船开过去，到嗰度就捉住咗。当人哋话佢举报有功时，佢愤愤咁话：共产党点会理你嗰个有冇功？唔好信公检法，唔好信佢哋。佢仲话为咗提供线索俾警察，仲做咗一大锅饭，买咗10几斤肉，仲有一箱罐头。都被警察吃了啦！警察饭钱一分都冇俾，佢仲录影咗，而家仲喺手机里边。拍摄嘅人话，嗰啲警察亦唔讲究啦。知情者回答：共产党边度有乜嘢讲究噶？吉林市公安局满丰分局信誓旦旦咁话，等完事之后同你报上去。你话佢点报呢？底下落款我签名，上面嘅名字唔系我。人哋警方将钱整出嚟，仲能够分俾你咩？前头嗰啲钱都俾咗啦，都俾公安分局贪咗啦，交唔上差啦。佢仲话嗰个奖金70万，你俾我3万2万，我亦唔理你。告到市长嗰度，人哋冇理你；告到吉林市公安局同信访办，人家话你呢件事太大，我哋理唔到，连门都唔俾你入。未捉到嘅时候，吉林市公安局和指挥中心都来过，他一日要接100多个电话，等捉到之后边个理你啊？他都告到省了，省长都是这样，朱贤健都捉到了，边个还理你？大陆媒体此前的报道似乎印证了上述知情者的讲法。据澎湃新闻报道，曾经协助警方搜捕的人表示，11月28号找捕现场的一名村民透露，附近有渔民的一艘船被偷了，警察在附近搜捕找到朱贤健的藏身地。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朱贤健原本是北韩军队的特种兵，因为家姐逃离北韩而受牵连，被下放到龙北劳矿劳改9年。2013年7月，他越境到吉林省内，因偷越国境等罪行被延吉市判刑11年3个月，本来预计在2023年释放，由于害怕遣返北韩之后被处死，他越狱逃脱。民间网友纷纷评论说，这种钱亦敢赚，北韩人和大陆人都是可怜的群体，都是奴隶韭菜，不应该提供线索做帮凶。出尔反尔，卑劣无信，是中共一贯的嘴脸，和共产党做交易，真是好笑。在国际社会陷入俄罗斯对乌克兰到底是真打还是不打的纠结中时，美国不断做出声势，11号再次警告俄国随时会入侵乌国，可能先发动空袭再地面进攻，并不排除在北京冬奥结束前行动，呼吁公民在48小时内离境。另有美国官员透露，情报指俄军在16号动手，但无法证实。同时西方各国亦在配合美国的说法做出撤侨行动，但俄国方面反指责美方歇斯底里，不计代价渴求战争。乌克兰当地的台湾留学生亦反映，乌克兰首都几乎生活作息正常，不认为有咁严重，亦冇听讲有台湾人要离开。自由时报报道，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展开通话，同时加国宣布撤离基辅大使馆。澳洲政府13号亦表示，澳洲正在撤离驻基辅大使馆人员。除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台湾、荷兰、澳洲、意大利和以色列等多国要求在乌克兰的公民离开之外，目前瑞典和丹麦亦加入了撤侨的行列。尽管美国官员警告，有情报说俄军在16号动手，但中央社报道，在乌克兰基辅留学的台湾人陈先生表示，他在当地国立语言大学主修俄文，已经逗留了1年4个月。尽管说局势升高，但当地的生活如常，学校没有停课，商店没有关闭， 民众依然正常上街和玩乐，歌舞升平，一啲都冇战争临头的气氛。陈先生表示，台湾外交部已经开设了一个 WhatsApp 群组，驻俄罗斯代表处的人员都有发布消息，建议当地台湾民众优先考虑回台湾，但冇强制。但他表示，大部分台湾人都决定继续留低。台湾专家明居正仍然认为，普京攻打乌克兰，坦白讲机会不大。普京的动机最简单的就是制造紧张，拉高油价赚大钱。普京这次买石油给北京，价格是非常高。再者就是阻止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参加北约，以及阻止美国在俄国周边部署军队、飞弹和演习。最后则是制造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分歧，甚至瓦解北约。中美混血女选手谷爱凌的国籍争议仍在燃烧。据最新消息显示，最少两个奥林匹克网站删除了有关她的公民身份互相矛盾的信息。美国之音2月12号报道，在谷爱凌2月8号夺金之后，北京冬奥会组委会的网站 Beijing2020.cn 原来有一个英文的谷爱凌简历介绍，其中写到2019年在第一次在意大利获得世界杯金牌之后，他放弃了美国国籍，加入了中国国籍，以便能够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代表中国。外界发现在2月10号同一个网页的有关段落已经改写成2019年在他第一次在意大利获得世界杯金牌之后，他决定将代表中国参赛。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网站 olympics.com 在2月4号开幕后的头几日，亦有涉及谷爱凌公民身份的自相矛盾的信息。该网站有一篇题为《你不知道的谷爱凌的五件事》的文章，其中有话谷爱凌具有双重国籍，但是这句话亦在2月10号在文章中消失。美国之音在11号向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 IOC 询问，以及发信息给谷爱凌了解信息删改的情况，都未收到任何一方的回复。目前谷爱凌是否双重国籍依然是个谜，美国官方尚未回应谷爱凌是否已经放弃美国公民身份。但中国的归化运动员为什么国籍如此敏感呢？美国人类学教授苏珊·布鲁内尔 Susan Brownell 认为，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想保持双重国籍。中共在谷爱凌和其他29名归化运动员的公民身份上保持沉默，是为了避免公开在他们没有放弃双重国籍时就将他们归化成中国公民。对此，旅居澳洲法学家袁鸿兵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政权所制定的都是虚假的法律，政治实用主义是他们的法律的灵魂，可以任意修改法律，但他们从来不真正地遵守他们的法律。一位73岁的帕金逊症患者拿着拐杖，在孙女们的陪同之下，在2月12号下午在美国纽约州雪城的克劳斯海英兹剧院 The On Santa Claus Heinz Theatre 观看了神韵世界艺术团的首场演出。令人惊喜的是，看完演出之后，他不需要拐杖走出了剧场。他表示这个演出有治疗作用。沃尔特·迪克逊 Walter Dixon 说，他退休前是一个金融投资规划公司的老板，和律师和注册会计师合作，为地产界客户规划投资项目，平时喜欢户外活动，但自从患了帕金逊症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出门需要老人坐行车 Walker。 这次和三个孙女来看神韵亦是拎着拐杖来的。他说，花了好大气力到这里来看这个演出，看完之后我竟然自己走出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给大家看下他的拐杖，不可思议地说，看到没？这个拐杖是用来辅助行走的，我用拐杖才走到来这里，现在没有用拐杖却能够走路，看到没？迪神感觉是神韵演出医好了他。他说，我真是这样感觉，这个演出医好了我， 整台演出真是具有治疗效果。从看到关于信仰的节目开始，我感觉女演员们的旋转舞蹈对我来讲都是具有精神的力量，令我感觉宁静。迪神是具有虔诚信仰的人，他说他放弃了当日去教堂的活动来看神韵，他认为真是来啱了。我现在感觉太好了，好高兴今日来看演出，我明年还会来。他表示演出真是不可思议咁好，绝对顶级的 show， 舞蹈演员跳得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从来没看过咁好看的演出。迪神被节目内涵的精神信仰所打动，他说中国人为捍卫信仰抵制中共迫害的故事感人至深。他相信人是从天上来的，通过做一个好人还可以回到天上。演出表达了一点，那就是无神论对人类起了不好的作用，世界上是有神存在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乌打定不打？加澳瑞典丹麦紧急撤领馆撤侨。北京冬奥挑起韩国仇中，六留学生在韩国当街被打。中国队速滑排名最后仍晋级。加拿大卡车司机领头，反强制蔓延全球。奥运场馆位置上的农民被迫迁居高层，冬奥人数说危害大。假新闻，川普澄清国家档案馆突袭海湖庄园事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乌打定不打？加澳瑞典丹麦紧急撤领馆撤侨。当国际社会正陷入俄罗斯对乌克兰到底是真打定是不打的疑虑中那阵，美国不断做出声势，11号再次警告俄罗斯随时会入侵乌克兰，可能先发动空袭再地面进攻，并不排除在北京冬奥结束前行动，呼吁公民在48小时内离境。另有美国官员透露情报指俄军16号动手，但无法证实，而俄方反指美方歇斯底里，不计代价渴求战争。同时西方各国亦配合美国的讲法做出撤侨行动，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这件事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展开通话，同时宣布撤离基辅大使馆。而澳洲政府星期日表示，澳洲目前正撤离驻基辅大使馆人员。莫里森说，俄乌局势目前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俄罗斯单方面威胁欺凌乌克兰的专制行为，澳洲完全不可以接受。除了美、英、德、日、韩、台、荷、澳、意、以色列等多国都已经要求在乌克兰的公民离开外，目前瑞典和丹麦亦加入撤侨的行列。瑞典外交部长林德表示，乌克兰和他周边地区局势恶化而且不可预测，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乌克兰，并呼吁所有在乌的公民离开。丹麦外交部同样以俄乌局势不稳为由，将乌国的旅行安全级别提高到红色。台湾国安会亦成立乌克兰情势因应专案小组，即时掌握因应事态发展。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表示，台湾会密切关注俄乌日益升温的紧张局势，尤其是关注中国会不会在西方盟国不得闲兼顾之际趁机侵犯台湾。尽管美国官员警告情报指俄军16号动手，但台湾专家明居正依然认为普京攻打乌克兰坦白讲机会不大，普京的动机最简单就是制造紧张，拉高油价赚大钱。普京这次卖石油给北京价格是非常高的，再来就是阻止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参加北约，以及阻止美国在俄国周边部署军队、飞弹和演习。 最后就是制造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分歧，甚至瓦解北约。北京冬奥挑起中韩国恨，六留学生在韩国当街被打，一名中国留学生日前在韩国被攻击，相关人士猜测该事件可能同北京冬奥裁判不公争议所引发的韩国反华情绪有关。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1号说，将全力维护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中方对这件事高度关注，将协调当地警方立案调查并持续跟进等等。据报道，釜山警方在9号接到报案，称一名20几岁的中国籍留学生在釜山市南区的大渊洞街头被两名大约30岁的韩国男子当街殴打，警方将两名施暴者带回派出所进行简单的讯问。事发后，疑似中国留学生挨打的影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内文称中国人因北京冬奥在韩国被打。韩国警方事后调查认为，本案和冬奥判罚引起的反华情绪并没有太大关系，只是行路嗰阵双方碰撞引起的争执。据了解，加害人没有专门针对中国人施暴，将传召加害人进一步了解情况。为什么事件会被认为是冬奥裁判不公争议所引起？外界相信是因为南韩短道竞速滑冰选手王大宪在北京男子1000米项目中被判违规，由中国选手递补金牌，引起裁判不公争议。中国队速滑排名最后仍晋级，观众一头雾水。北京冬奥会频频爆出裁判疑似偏袒东道国运动员，外界质疑比赛公正性的消息。近日短道速滑男子5000米接力半决赛中，中国队李文龙擅出冰面，但中国队仍然被判进入决赛，让众多观众一头雾水。在11号5000米接力半决赛有8支队伍，中国队和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在第一组。在45圈比赛的最后10圈那阵，中国队和加拿大两队交替领先，利用交接的时刻轮番领滑，意大利跟在第三，日本第四，中国队随后出现意外，李文龙和加拿大选手狄翁冰刀相碰，跌出了赛道，意大利趁机冲到第二，加拿大保持领先到终点，中国队由于落后距离太多，最终最后一个冲过终点，日本获得第三名。这段相撞的录像成了焦点，根据 NBC 的 Peacock 重播，李文龙试图超越狄翁嗰阵，佢嘅右滑冰鞋碰到狄翁嘅滑冰鞋，有可能系佢急于再次领先，加大力度，反而导致自己跌出滑道。评委们对录像进行咗长时间嘅审查，对于观众嚟讲，呢个非常令人困惑，因为评论员冇向佢哋解释规则，只系重复话呢度有好多细节。最后在中国队落后冠军 12.288 秒的情况下仍被判定为晋级。短道接力比赛中，如果一个选手故意阻挡、冲撞、阻碍或者是推拱另一名选手，往往受到处罚，参赛者可能会因为两次错误而被取消资格，选手亦可能因踢滑冰鞋和冲过终点线而被取消资格。接力规则不允许在交接期间干扰其他团队，并要求非比赛成员留在转弯标记内。这个是今次冬奥会短道速滑接力赛再次引发争议。加卡车司机示威燃烧，反强制蔓延全球。加拿大卡车司机反强制令行动持续，渥太华所在的安大略省星期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它的影响已经蔓延到新西兰、法国和奥地利等国家。星期五，越来越多新西兰人汇集在惠灵顿国会大厦外的草坪上。过去4日，在加拿大自由车队的启发下， 成千上万的新西兰人不分昼夜地在这里抗议疫苗强制令，附近的道路亦被抗议者的车辆堵住。星期四晚，警方试图驱散示威者，并逮捕了超过八人，但抗议人群坚持拒绝离开。同样受到加拿大卡车司机的鼓舞，来自法国各地参加自由车队的人们星期五陆续抵达首都巴黎，准备参加星期六的抗议集会。法国自由车队支持者 Richard 说，我觉得真的要对他们讲声多谢，因为他们卡车司机和所有人，所有的加拿大人，将所有人联合起来，在澳洲，在新西兰，现在在欧洲、法国，人们都看到了，真是推动民众走上街头为自由而战。而巴黎警方就出动几千警力，装甲车和水炮车，阻挡自由车队进入巴黎，并发布禁令，警告自由车队成员，如果堵塞交通，可能会被罚款和逮捕。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街头星期五亦出现大批人群手持自由车队的条幅和加拿大国旗，既表达对当地疫苗强制令的抗议，亦对加拿大卡车司机表示声援，沿途车辆就不断鸣笛表达支持。奥地利各地的卡车亦纷纷赶往维也纳，但在城外被警方拦截，不过还是有一些卡车设法绕道进入城内。奥地利示威者说，怎样的抗议不重要，只要是非暴力而且是持久和有意义和平的，就好像在加拿大一样。而在自由车队的发源地加拿大，卡车司机们在首都渥太华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整整两个星期，来自政府和警方的压力亦越来越大。在美国总统拜登的施压下，加拿大总统杜鲁多星期五表示，卡车封锁道路和美加边境口岸的做法是非法的，政府正是考虑所有结束这些抗议活动的选项，但目前还不会考虑动用军队。奥运场馆位置上的农民被迫迁居高层，东奥人造雪危害大，正是在北京张家口举行的冬奥会背后暗藏着不常被人提起的环境危机。环境专家认为，北京作为首次全面应用人造雪的冬奥会可能构成多重环境隐患。远在美国滑雪圣地科罗拉多州任教的莫洛奇副教授表示，今届冬奥全方位使用人造雪，为了冬奥会所使用的水可能对环境造成重要影响，尤其是对本地区其他依赖这些水资源的利益相关者和地区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据河北延庆报报道，为保障冬奥会延庆赛区的人造雪等地供水，延庆白河保水库从2018年开始由原来向密云水库输水为主，调整为向流经冬奥会场馆附近的龟水河生态保水和十三陵水库输水为主。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张家口政府网站披露，为涵养水源，张家口地方政府关闭了几万英亩土地上的灌溉设施，让位于奥运场馆位置上的农民迁居高层公寓。但是经传媒核查，张家口政府网站上的相关报告已经无法打开。莫洛奇分析说，里面涉及到水资源平衡，如果你将水集中到一个地区，就是从另一个地区将水抽走，考虑到其他地区水资源的状况，这做就会对那些地区的水资源造成严重影响。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德容亦强调，北京冬奥会人造雪对周边地区水资源造成的挤压是格外严重的。众所周知，北京和周边地区是比较干旱的地区。据新京报在2013年报道，当时的北京就年均缺水15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还不如北非。德容指，北京冬奥会人造雪的水源实际来自其他地区，也即是来自集水区， 这些水本来是供给周边地区的饮水，包括首都地区的饮用水，还有用来灌溉的水。德容教授解释说，虽然上一届韩国平昌冬奥会使用人造雪的比例亦很高，超过了 90%， 但他们毕竟还是有雪的，主要是在海拔高的地方。而北京冬奥会是100%使用人造雪，因为连入口处的雪都是人造雪，这个差别就很大。假新闻，川普澄清国家档案馆突袭海湖庄园事件。2月10号，美国前总统川普抨击左派主流媒体对他的报道，说美国国家档案局突袭海湖庄园，获得15箱川普档案，是一则假新闻。国家档案局2月8号亦发声明否认了这些报道。有关他将文件和资料冲入白宫厕所的指控亦完全不符合事实，是纽约时报一个记者为了给虚构的书做宣传而编造的。之前华盛顿邮报报道，国家档案局已要求司法部调查川普不当处理官方文件的行为。另外，纽约时报记者哈伯曼在即将出版关于川普在任时期的新书《自信的人》中称，川普会将文件掉入白宫厕所的马桶冲走，导致马桶堵塞，还有负责保存总统文件的美国国家档案局2月7号表示，已经拿回15箱前总统川普先前擅自带走的白宫文件，其中包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写给川普的情书。川普说他的白宫文件是以一种非常友好的方式移交的。川普在他拯救美国联合筹款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经过合作和尊重的讨论，国家档案局公开和自愿和川普总统安排运输的箱，其中包括信件、记录、报纸、杂志和各种文章。川普澄清说，媒体对我和国家档案局关系的描述是假新闻，事实刚刚相反，和国家档案局合作，帮助正式保存川普的遗产，是一个巨大的荣誉。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是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我同大家追踪两条新闻的，第一条就是有关香港的特首选举，第二条就是现在北京举行着冬奥，我们就会同大家谈一下在冬奥期间近期是很受瞩目的三位的女运动员的。好了，第一条讲香港特首选举了。2月20号呢，这个香港特首选举的提名就开始了。跟着3月5号呢，提名期就会结束。3月27号呢，选委会就会投票选出下一届的香港特首了。时间就很接近了。但暂时来讲呢，就只有一名叫做冼国霖的男士就表示说是希望会参选的。暂时就没有其他人呢是明确地表示会参选的。叶晚峰和大家谈一谈这一位的冼国霖先生，还有呢讲下其他可能会参选的人，还有林郑777会不会是参选连任呢？
首先讲下这位冼国霖。这位冼国霖呢是曾经在这个财经界工作的，也都做过一下电影的制作。现在呢也是这个财经和亲中派的时事评论员 YouTuber， 即是现在很流行的啦。不过冼国霖呢，他旗下的公司呢曾经涉及过不同的争议，是很多很多桥梁的，亦曾经被揭发呢是传播这个有利于自己政见的虚假消息的，所以他讲的东西呢又未必是真的。所以呢，这个人呢怎样称呢都不是当特首那种的分量的。咁佢個參選咧，能唔能夠攞到足夠嘅提名票入閘咧，係非常之有問題噶。咁除咗呢位冼國霖之外咧，喺幾個星期之前咧，有媒體報道啦， 陈冯富珍，即是前世卫的总干事，决定参选的。咁啊，并获得啦董建华嘅团结基金啊支持嘅，正喺度密锣紧鼓招揽人才啦，组织班底。但系咧，团结基金好快就出嚟咧，就否认啦。佢话佢并冇支持呢个陈冯富珍选举呢个特首噶，佢只不过咧系邀请佢陈冯富珍咧系去同佢哋做一个演讲嘅啫。咁跟住就冇晒声气咯。咁陈冯富珍是否系适合做特首呢？咁啊，佢担任世卫总干事啦，担任咗两届啦，咁都有翻咁上下名望嘅，系嘛？亦都有应该有一定嘅实力噶，并且咧任职过香港嘅卫生处长噶，咁亦都相当有一对香港政府内部嘅结构一定有一定嘅理解嘅，系嘛？所以都可以考虑嘅人选，只不过咧。佢年事已高咯，75岁咯，并且离开咗香港一个好长时间啦。佢2003年咧，因为处理沙士受到好多市民嘅批评啦，所以咧就系离职噶，咁走鬼咗去，唔系走鬼咗咧，去咗世卫做副总干事啦。嗰阵时吓，咁啊一做到2001，做到2017年，十几年之后咧。咁啊，退咗落嚟之後咧，就係翻咗香港。咁好快咧，2020年咧又去咗清華啦，去咗清華大學咧任做呢個公共衛生院嘅衛生學院嘅院長嘅。咁咧因為佢大部好長時間都同香港嘅政壇同埋呢個社會脱咗節啦，佢可唔可以這個有效咁樣去管治香港咧，係好大疑問噶。咁啊，就算係佢如果係真係決定參選。就算去由中央钦点，他都要在很短时间内做大量的工作。首先组织自己的班底啦、团队啦，并且呢很重要的对外要推销自己，同社会各个层面取得联络，争取支持的嘛。对于一名75岁的老人家来讲，精神和体力呢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咁特首呢个位对佢嚟讲系咪真系有咁大嘅吸引力呢？令到佢愿意咁样去付出呢？似乎又睇唔到一啲迹象喎。咁呢所以呢而家见唔到有咩建立班底嘅行动啊，亦都去见唔到佢出嚟推销自己啊，同各方各派打交道啊，呢啲咁嘅情况㗎。所以佢参选嘅机会其实系唔高㗎。
好啦，咁啊，好多人都好关心啦。阿林郑究竟有冇打算连任啦？
咁啊，林郑咧就冇正式表态过佢会参选连任，但系从佢嘅姿态、佢嘅架势摆出嚟嘅架势咧，就系佢啊坐定粒碌咁噶啦。佢话觉得佢自己系一定会连任噶啦吓。
有好多人都好吓留意佢嗰啲身体语言啊 body language 啊，觉得佢呢排咧系好谦张，即系好嚣张啊。
系啦，信心十足噶啦，已经系。咁嗱，林郑咧搞出呢个修例风波啦，令到香港咧出现严重嘅暴乱啦，理应咧处死嘅斩头嘅，应该吓冇莫讲连任啦吓。但系咧，香港的暴乱呢又为习近平呢提供借口立这个香港国安法，令到香港反对派反对声音全部消失的。咁香港亦从一个自由开放的城市啦，变为一个实际上由中共直接管辖的城市啦，同深圳呢已经没什么分别。这个对中共来讲呢是一个大喜讯，恨了好久的事情来的。虽然这样做法是受到很多西方国家的指责和制裁的，但习近平说我不 care， 是吧？所以呢中共对林郑月娥的裁决应该是就是功过相抵，仍然可以任用。习近平呢选择特首呢其实有两个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当然是绝对忠诚啦，不可以做两面人啦。第二个呢就有能力驾驭香港政府的各个部门的。咁林郑在绝对忠诚方面呢是做得非常之出色的啦。咁中共叫佢做十呢，佢做足十二的。咁在佢的任内香港从一个自由开放包容有司法独立的城市，变为一个而家冇言论自由、冇新闻自由、冇学术自由，公民团体全部消失晒，法庭已经沦为打压异己的工具。变成了一个这样的警察城市。在中共的眼中呢， 林鄭啊，確係非常之好嘅馬前卒嚟噶。喺短短嘅年零兩年之間咧，冇兩年嘅年零之間啦，將香港咧就煎皮拆骨啦。所有香港以前引以為傲嘅嘢咧，而家都被摧殘曬。香港咧成咗一個只可以聽命中央而冇自己靈魂嘅城市啦。咁摧毀香港嘅過程嘅速嘅效率啊，非常之高，相信啊，連習近平都喜出望外嘅。由此可以證明咧，林鄭啊對習近平嚟講咧係絕對忠誠，而且唔係嗰啲忠誠廢物，真係做到嘢嘅人才嚟嘅噃。
咁啊，的確效率非常之高，年零時間將香港咧係完全嚇嗰啲好重要嘅價值觀咧係完全摧毀嘅。咁所以即係正如你所講啊嚇，佢都係將功補過嘅。
係啦，咁啊，至於喺掌控呢個政府各個部門運作嚟講咧，呢、這個就係林鄭嘅強項嚟㗎啦。佢係政務官出身，喺好多個政府部門任職過。了解整个政府的架构和部门之间的运作的。咁啊，虽然啊，而家香港啊系由呢、这个即系所有重要的决策都是由中央或者系由呢个中联办决定啦，但政策的推行仍然系要依赖香港政府呢一班公务员机器去落实噶嘛。咁过去的经验显示咧，非公务员出身的特首董建华同埋梁振英咧。因为不了解政府部门的运作，致使他们施政方面出现问题的，亦经常跟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发生这个摩擦。最近梁振英自己爆的，他说他自己当特首的时候跟很多这些高级公务员开会，居然有人在台底用中指对着他，真是笑话了。
咁佢點知咧嚇？人哋喺台底嗰度，咁你見到台底做發生咩事咩？
咁啊，梗係有人篤灰啦！其他公務員啊，同佢話俾你聽，邊個係用個手中指對住你嚇、啊？所以咧，喺習近平嘅眼中咧，林鄭係確係喺呢一方面咧係優勝好多噶。所以林鄭連任機會係好高，係大熱門嚟噶。
嗱，咁你頭先講到梁振英啦，咁梁振英就好多嘢講噶嚇，咁究竟佢係咪有意願出嚟嚇再做特首咧？
咁啊，有消息流出啦嚇，不停咁流出噶啦，梁振英咧係要翻閹再出嚟選特首，而且咧係已經向呢個中央提出咗噶啦。咁上一屆佢放棄呢個參選連任咧，係因為當時嘅商界同埋嗰個泛民聯手啦，反對佢連任。中央咧就冇辦法揾夠足夠嘅600票咧，係保佢連任成功噶，所以咧叫佢唔好選。其實中央個本身咧係唔反對佢連任噶。梁振英啊喺平定呢個雨傘運動咧，喺中共嘅眼中咧係立咗大功噶。咁唔俾佢連任咧係迫於形勢嘅啫，所以梁振英對此咧當然係心心不忿噶啦。今日既然形勢和五年前已經很大分別了，泛民已經消失了，在新的選舉制度之下，商界的影響力亦大不如前了，在國安法的管治之下，和看到馬雲、馬化騰的遭遇，今日的商界再不會有人有膽去左右這個中央的決定了。所以近日頻頻聽到梁振英是有意再出來選特首的，他可能认为上次失去这个连任机会呢不是出于自己的错，所以呢今次呢中央以道义上应该给他一个机会给他的。
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中央究竟讲不讲道义这两个字呢？
中央的想法和梁振英的看法就可能很不同了。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重视道义这一套东西。中国共产党呢第一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咁你梁振英參選啊，對我嘅利益有冇乜嘢影響啊？或者會唔會打亂我個計劃啊？呢個係好重要噶。如果你參選對我嘅利益冇帶嚟好處，或者打亂我個計劃嘅話咧，咁我點解會俾你參選呢？仲有梁振英啊，佢嘅掌控香港部門香港政府各個部門啦，同埋領導公務員班子方面咧，係遠遜於林鄭噶。所以在習近平眼中，林鄭始終是較佳的人選，就算 俾你林俾呢个梁振英啊参选，都只不过系陪跑嘅啫。但相信咧，中央亦唔会咁样做嘅。
嗯，听你咁讲啦，吓阿梁振英应该吓会好心伤啊，吓如果系咁嘅情况。
系
好啦，嗱，我哋而家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咧就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上一个环节就跟大家讲到香港的特首选举的，讲完梁振英，似乎叶晚峰认为呢，就是他不多有机会呢，是中央给他出来选的。另外有一个呢，就是不嬲都很多声气，很多东西讲的，就是叶刘淑仪。各个人都知道他是摆到明他很想做特首，恨到真的恨到出骨的。究竟他今届有没有机会呢？
嗱，今屆咧葉劉咧就好奇怪啦，同往屆咧就好唔同嘅，一粒聲都冇出到喎。咁大家都知道佢恨做特首恨到出面噶啦嘛，係嘛？點解今次一粒聲都唔出咧？咁啊，顧即係應該係咧中央揾人同佢傾過啦。你唔好搞搞震，白費功夫啦。我哋唔會揾你做特首噶啦，你都係收聲啦。所以咧，佢而家就謝曬啦，冇聲出啦。好啦，讲返今次香港特首选举啦，点解会静到咁恐怖呢？仲有十日就係接受提名啦，居然呢仲未有次样嘅人马宣布参选。其实呢呢啲全部都係呢个中共嘅安排嚟㗎。咁中共究竟係玩乜嘢呢个把戏呢？其实习近平呢係要将香港嘅特首选举全盘中国化。他不想出現西方民主選舉那種公開辯論啊，候選人四處拉爭取選民支持啊，這些這樣的活動啊，他不想見到這些這樣的東西，亦不想出現呢梁振英和唐英年競選的時候大家互相用黑材料攻擊，更不想好像上一屆啦這個曾俊華呢獲得大部分民意的支持，大批市民經常聚集叫曾俊华加油，咁样嘅情况咧，对佢嚟讲，对习近平嚟讲系非常之笃眼嘅。咁佢话认为咁样系对社会咧系带嚟震荡。呢啲咁嘅选举活动啊，对社会嘅安定啊、稳定咧系构成负面影响嘅。佢想嘅咧就好似人大选举一样啦，先由中央钦点人选之后咧，然后咧由人大。除了一票反对之外全票通过，所以今次特首选举呢，中央呢是用了很多力呢就劝退很多参选的人的，有意图参选的人的，叫他们不要浪费时间了，搞乱我中央的计划，破坏社会的安宁稳定，最后呢将会只剩下林郑一人宣布参选，由选举委员会以高票投票当选的。咁大家唔好奇怪喎，呢一種一人參選嘅選舉呢，其實就係中國式嘅民主制度之下嘅選舉情況嚟㗎。早前已經發生過啦，就澳門何一成啊，亦係一人參選而獲選㗎。咁香港跟住做又有咩奇怪呢？仲有呢，就係其實這個曾蔭權當選呢，亦係一人參選嘅，但嗰次呢有些少唔同。
嗰次係因為董建華嚇佢腳痛，要佢未曾任期滿咧，咁佢就自己宣布話落台啦。
係啦，
咁所以就順理成章就曾蔭權咧就上位啦。
嚇，所以因為嗰次可能時間比較急促啊，但而家咁睇咧，以後都會好似都係咁噶啦，一人當選就唔好搞咁多嘢啦，
因為
浪費社會資源咧，覺得。
是因为香港以回归以来啦吓，都系唔多唔少做一啲民主 show 啦吓。咁而家即系已经国安法成立咗啦，亦都水到渠成啦。咁人人都唔敢出声噶啦，咁就可以行中央嘅嗰一套所谓嘅民主制度。咁咧就可以静静鸡咁样样咧，就选出佢嘅意中人。好啦，咁香港特首选举就讲住咁多。咁而家第二个新闻同大家追踪嘅咧，就系吓冬奥期间咧，有三位嘅中国女运动员咧，就非常之受到瞩目嘅。咁第一个讲下彭帅先啦。
咁啊，彭帥咧喺上個月唔係上個月十一月二號啦，彭帥咧就係喺社交媒體上公布自己啦，俾呢個中國副總理張高麗性侵噶，
前副總理，
前副總理啊，咁佢自己知道咁樣做咧係挑戰中共最高嘅權貴噶，係以卵擊石噶，佢都講到明噶啦，事實確係如此噃。咁佢個貼文咧好快就被刪除咗啦。彭帥咧失蹤咗幾個星期之後咧就被安排露面。證明佢仲安全，彭帥咧亦都婉轉咁否認被性侵啊！咁啊，中國政府當然希望呢件事快啲過去啦，唔好為中國同埋東澳嘅形象帶嚟負面嘅影響嘛。但全世界都認定啦，彭帥咧係受到中共嘅控制啊，而被逼咧否認性侵嘅存在噶。咁大家希望彭帥有個機會。在單獨安全自由的環境下接受訪問，讓他可以在安心的情況下將事實講出來。但至今呢，這個希望都無法實現。
但其實講真，佢就算彭帥真係可以出國啦，嚇喺個自由嘅環境之下，佢都仲敢唔敢講出咧真正發生咩事咧？因為其實阿彭帥有屋企人噶嘛，屋企人可能就仲喺國內嘅，咁佢都考慮到國內屋企人嘅安全。咁究竟佢去到國外仲可唔可以，仲敢唔敢講真正嘅説話咧？咁呢一個都係即係都係一個大問號嚟嘅。
係啦，咁啊日前咧喺即係叫做冬奧期間啦，法國嘅媒體咧，體育媒體《隊報》啊，咁喺北京訪問咗彭帥噶，咁啊當然啦，佢唔係單獨應會啦，係有中國奧委會嘅人員陪同啦，咁啊所有訪問嘅問題事先係書面提交審查噶，咁彭帥咧係可以講流利英語噶，但全程咧係用中文回答，再由翻譯人員翻譯，目的咧。是控制彭帥講的嘢唔好講錯。在被問到性侵時，彭帥咧顯得係好謹慎噶。佢話係呢個係只不過係大部分人嘅誤解嚟嘅啫。咁唔解咩啫？佢嗰日講得好清楚噶。
係啊，佢嗰個係佢所發文係已經清清楚楚講得，講得係嚇唔會有誤解嘅空間
嘅。誤解嘅空間真係。咁啊，主持訪問嘅記者事後咧表示，佢仍然唔清楚彭帥講嘅嘢係真定係假噶。咁但由於呢件事可以睇到啦，喺中國嘅權貴咧係可以真係為所欲為噶，想性侵邊個就性侵邊個噶啦。因為咧喺中國仍然奉行呢個官官相衞嘅制度，就算啊你係出咗事，都會有人保你噶，唔使怕。如果張高麗啊真係清白嘅，點解唔出嚟澄清呢？是要彭帥做出各種的方式去掩蓋這件事呢、啊、所以其實這些呢都是中國官場另一種腐敗形式來的。
好啦，第二位想同大家讲嘅咧，就系这个美国出生长大，但系代表中国去参加呢一个花式溜冰比赛嘅选手朱毅啊 ，Beverly Zhou 啊，咁咧就佢当然啦，系俾人哋吓，特别喺网上啲中国网民咧系闹到飞起嘅，咁啊同大家讲一讲佢嘅情况啦。
咁啊。朱毅咧，頭先講咗啦，就係美國出生，長大受訓，而一個因為佢父親咧係一個頂尖嘅人工智能嘅科學家嚟噶，所以咧就係被中國邀請定係引誘啦，翻咗去呢個從中美國咧翻咗去中國發展嘅，因此咧朱毅咧就跟隨父親啦，可能移居中國歸化中國籍啦，咁並代表中國出戰東澳噶。咁啊，朱毅喺比賽中咧，因為緊張啦而跌倒嘅，造成咧參賽者中嘅最低分，並且咧影響到中國隊，差唔多影響到中國隊普級嘅情況噶，進級嘅呢個情況噶。
終於都進級到，但係就好危危乎。
係啦，咁啊，朱毅跌倒後咧，遭到中國觀眾啊網友群起攻擊噶，造成極嚴重嘅網暴。咁啊喺微博度啊，朱毅跌倒呢個標籤咧有2亿3000万人次观看噶，咁朱毅搞砸呢个亦都有8000万人次噶，咁咒骂朱毅嘅方式啊，真系包罗万有啦，层出不穷啦。咁样咧，其实咁样就系将中国人性 中國人的劣根性是表露得無遺的啦。
其實真的一個19歲的小女孩參賽已經是真的這麼差的表現呢，對她自己來說應該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還要這麼多人去圍攻她呢，真的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
那人人啊只是懂得指責指罵這個朱翼、跌倒、拖低中國的隊的成績，沒有人考慮到朱翼所面對的壓力。他是去受訪時他講得很清楚，他很想表現得很好，亦都全力 去做的了，但是呢最後失敗。
剛才你講的說話就是朱翼自己是喊著地跟傳媒講這些說話的。
如果是其他國家的觀眾，如果是見到自己代表自己國家的運動員出錯失誤呢，當然會感到可惜啦，但是不會好像中國那些觀眾那樣的激烈地指責這個運動員的。因為大家都會了解運動員是承受很大的壓力的，在高壓的情況下要自己將自己的技術一一無誤地表現出來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不可能每次都做得成功，不可能都每一次做得完美的，所以大家都會體諒運動員，希望他們下一次做得更好。那跟中國的觀眾只是懂得鬧就是很不同的。那亦有中國的網民更指責朱翼了，为什么要规划入籍中国啊，抢去中国运动员出赛冬奥的位置，这样的事是完全不可以怪朱翼的咯。因为挑选哪个运动员代表中国出席冬奥是中国运动部门的职责，要怪就怪他们揀错人啦，是吧。
咁亦都有啲人就話朱翼係因為爸爸嘅關係啦，咁被選中做呢個中國代表去參賽嘅。咁其實呢個亦都唔可以怪朱翼，因為呢個就係中共政府嘅腐敗問題，係咪？係
啦。好啦，第三位咧，亦係喺美國出生成長而歸化中國嘅滑雪選手谷愛凌啦。咁佢嘅遭遇同朱翼咁啱唔啱？唔同，相反啦。佢為中國咧係奪得咗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金牌。咁啊，谷爱凌咧，佢个获奖当然令到中国上下欢喜若狂啦。
可以讲佢而家系万千宠爱在一身啊。
系啦，因为咧，中国嘅呢一面金牌咧，系中国喺雪上面嘅第二面金牌嚟嘅啫，系非常之罕有噶。咁啊，呢个时候啊，中国嘅观众咧就唔觉得咧，美国出生归化中国籍嘅运动员咧是抢走中国运动员的出赛机会了，是吧。那么谷爱凌夺金呢，其实只是显现出美国对运动员的培训的先进优胜的。因为谷爱凌是在美国受训成才的，而且谷爱凌是混血儿来的，带有白人的基因，体格是比较强健的，所以呢可以在这么激烈的比赛中胜出。那中国吸收这个吸收去入籍帮中国出赛，是因为中国自己是没办法培养出一个这样的运动员，是吧。那谷爱凌呢将会在中国名胜里就，这个肯定的了，也会成为中共的这个宣传工具，但同时呢也会失去自由，再不可以好像美国选手一样想讲乜就讲乜噶啦，样样啲都要步步为营噶，唔可以踏过呢个红线噶。仲有一个就是道德道义问题啦。点解你放弃训练你嘅国家而代表另一个国家参赛呢？如果你真系咁爱另一个国家，点解你唔系去嗰个国家受训呢？系嘛？
是没错，其实即是刚才讲到这个谷爱凌和刚才的朱翼呢，即我想起中国传统的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包容，第二个就是饮水思源，哪个国家训练你出来的呢，即是大家都要去思考一下的。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跟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